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信实信法，闯过思想业干扰，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0日。我是1998年9月末得法的大法弟子，因为自己学法少，惰性大，修炼不精进，对法只停在感性认识上。1999年邪党迫害后就不怎么学了。2000年一个邻居同修被非法劳教迫害离世，我当时很愤怒，带着很多人心开始讲真相，年底又带着怕被落下的心去北京上访。之后我多次被抓、被关、被留职查看、扣发工资，走了许多弯路，觉得万分对不起师父，自责心重，又陷入另一种执着，不知道怎么修，十分苦恼。一、选择信师信法。我觉得修炼最难的就是选择，一旦决定下来就没有那么难了。我虽然走了许多弯路，充满自责，但我不放弃，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就多看大法书，还有同修写的《易师恩》，看明慧文章，同修怎么信师信法的，向内找，学着做三件事，慢慢有了正念。2020年11月，邪恶按名单绑架本地同修，亲人同修被抄家了。刚开始有人告诉说我在那个名单上，我当时说他们说了不算，就正常上班了。发生绑架事件后，我还是很紧张害怕。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就听师父的，就做三件事，有执着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只有在大法中修才能去执着，才能归正。之后邪恶在全国范围内搞清零行动，警察上门，我不见他们。后来科室书记及院里书记找我谈话施压，我也坚持选择信师信法，不给大法抹黑，选择听师父的，就做好三件事，就这一条直路走下去。二、放下利益，修心去执着，处理好家庭关系。我得法之初，去病健身效果明显，让我这个虽然学医，但中年咳嗽、心情忧郁的人脱胎换骨，充满幸福感，性格也开朗了许多。这么多年来，我拒收的灰色收入至少也有200万，使我们单位的众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由排斥到听真相，很多人认可大法，背后有很多正面的议论，当然也有认为我脑袋灌水的，白给钱不要，说我傻的。后来奉养双亲，经济有压力的时候，我也动过收钱的念，但最终还是排斥了，因为觉得那样是会毁人的。众生是看到大法弟子做得好才认可大法的，但我的利益之心还没去干净。比如自己赚的辛苦钱很看重，我在意丈夫的钱，可丈夫从不给我钱花，倒是给他家人很多钱用，加之他毁过我的大法书，使我对他很是怨恨、妒忌、计较，有很强的争斗心、好胜心，求尊重、求认可，想过常人好日子等等各种常人心，家庭矛盾很大。随着不断学法修炼，我学会了多看人的好处，少看人的不好处。随着我执着心的放弃，也尽量用善心对待他和他的家人了，丈夫也不干扰我学法了。修炼过程中，很多执着我找不到，但面对干扰的时候，我就选择师父，选择大法，选择对了，路走正了，干扰也就少了。单位对我施压，说别影响工作，那意思可能要因此失去工作。我没告诉丈夫，因为那是我要面对的，而且告诉他对就读他不利。 当时孩子知道后，对领导约谈我表示不理解。我跟他说，大法没罪，做好人没罪，即使我失去工作，我也不会连累你，我当保姆也可以赚2500块钱养活自己。他就不说话了。我认为面对干扰，心一放到底很重要，减少了干扰，也防止家人、单位领导对大法犯罪。前段时间回老家，在车站被非法搜查，其中有个警察说，一个重点人物，我感到压力很大，我也意识到我的怕心还是很重，但我知道我能做好，因为我有伟大的师父。三，师父加持闯过严重思想干扰。我一直认为恶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最严重、最难过的关，但从没意识到最难过的是来自自己的空间场，那些变异的物质，或者说是自己长期滋养的邪恶。做常人时，我时常做白日梦，如白雪公主、灰姑娘或巾帼英雄侠士等等。修炼了也没重视修去这些想入非非的心，看常人的小说、电视剧、手机视频等等，在自己空间场形成大量思想业力，甚至受了控制都不自知，诸多混乱的情感、色欲带着声光影的形象在脑子回放，也总在去除这些。现在小说、电视剧早已经不看了，但没放弃手机，但因为没完全放弃，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很累，很苦恼。近来和一个同修交流，说必须放弃手机并备法，卸载淘宝、快手等。我把手机设为青少年模式，开始备法，从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一节开始备。这一备激起了大量的空间场的变异物质。有一天晚上，我头刚挨到枕头，马上起来了，思想中混乱不堪，一分钟也躺不了，闭不上眼。我知道那不是我，发正念好点，戴上耳机听法，迷糊睡着了，醒来觉得减轻不少，但还是混乱。我明白精神病是咋得的了，心里很害怕。早上抱轮，一小时切换了四组镜头，从单位到家庭，再到跟警察说理，吵吵嚷嚷等等声光影轮番上，找同修交流，请同修帮发正念。因学法入不了心，我发正念不能集中精力，有两三天竟整宿不能睡，甚至动摇了对发正念的坚定。一天白天，我痛苦万状地躺在床上，在思想中不停地说，选择师父，选择大法。抵制混乱的思想，我起来发正念，瞬间思想清静了许多，发正念显出了威力，叩谢师父。期间我找到许多执着心，欢喜心、显示心、急心、求安逸、想逃避的心、利益心、怨恨心、邪党文化因素等等。我发正念清除，开始能学法入心了，能备法了。我又找到了担心、对孩子的情、恐惧心、自以为是等人心，这都是自己平时没认真修炼、放纵自己欲望的结果，让师父操尽了心，愧对师父。期间我反复学关于复元神一文的波动，真正的把自己与旧势力、思想业力等那些不好的因素分开，找到自己才能清除那些不好的因素。我坚定地选择师父，选择大法，师父一定会为弟子做主，弟子才能走正修炼路。我知道只有伟大的师父才能救我，也知道师父永远不会放弃我，我选择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归正了发正念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多年以来，我一直对发正念这件事做不好，尽管不少同修都曾在这上帮过我，自己也努力用了各种办法，比如睁着眼睛发，延长时间多发，用手机录像等等，可这些都只能暂时起一点作用，却解决不了我的根本问题。即使我再悔恨自己，再努力想改变，但还是常常在发正念时稍一放松就倒掌迷糊，即使有时状态好一点，也知道自己保持清醒是多么的努力，同修和我都对此感到不解和无可奈何。我也常常痛苦地对自己说，你要是以为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中发正念是最容易最轻松的一件事，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最近因为加强清理邪恶延续到海外的迫害，同修们整体都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我为自己时而清醒时而迷惑的状态感到着急。这个正念都发了20多年了，师尊的正法都要结束了，自己连个正念都发不好，还能算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3月1日晨练后发6点正念，不长时间我就觉得开始有些迷糊了，感到力量不够，好像功发不出来。我努力克服自己，冒出一个念头来，身体无比巨大，身体无比巨大，大大大。我渐渐清醒一些，想着地球三界都在我面前转动，我在地球之上，我也在三界之上，我比他们都高，现在他们在我面前都是尘埃中的尘埃，还算不上，我在他们之上，我比他们都高。这下我彻底清醒过来，是的，我顶天独尊，我层层空间的身体巨大无比，三界、宇宙、天体，他们再大都没有我的身体大，我顶天独尊，我是师尊的弟子，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就是有这么大，我就应该有这么大。就在我不断发出这些念头的时候，感到一阵阵能量从头顶向身体里贯穿下来，感到身体周围的能量场越来越强。我想，我的功和天体宇宙中所有正的能量融为一体。是的，它们和宇宙中所有正的能量融为一体，灭尽制造法难迫害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默念正法口诀，念灭字。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功就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着天体中的一切邪恶，任何的邪魔乱鬼在这种不可阻挡的能量冲击下瞬间就被解体。我豁然明白了自己长期发不好正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发正念中，我都是眼见为实的把自己摆在地球的位置上，肉身努力地发出一个灭字，时间一长就累得不行，主意识稍稍一放松就被邪恶干扰得迷糊了，潜意识中还觉得天体宇宙那么大，这个功到底能冲多远，自己能力到底有多大。就在我转变观念把自己往上摆，仿佛来到了天体宇宙的最高层，天体世界宇宙大穹尽在自己的俯视当中，意念中一个强大的灭字出去时是自上而下，非常轻松，灭字由近而远的被无限放大覆盖着一切。虽然那边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但我人的这边却是平和安详的，稳稳地定在了那里，好像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通透的，似乎每个汗毛孔都能轻松自如地发出功来，我只守着一个灭字就可以了。 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并与这能量融为了一体，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服和惬意。我发了一个小时，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原来真正正念除恶的感觉是如此的神奇和美妙啊。写这篇体会时，突然想起了十多年前一个同修讲的，修炼人平时处事待人一定要把自己摆得很低，发正念时就一定要把自己摆得很高，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次我稍稍有点开窍，师尊就不断地加持鼓励弟子，让我进入到一个正确状态，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终于能归正过来，跟上正法进程。弟子叩谢师尊，想不到我这个愚钝的一直不会发正念的弟子，居然还能写出发正念的体会与同修分享，再次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摄像头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2日。现在大陆各种各样的摄像头遍及大街小巷、城市乡村，一些同修把摄像头看得很重，过于谨慎小心，原因是有同修在做正实法的事实被摄像头拍到而导致被迫害。这样一来，有的同修本来家庭环境很好，但因自家附近有摄像头，也不给同修提供学法或交流的环境了。也有同修出于对摄像头发怵，必要的事也不愿堂堂正正地去同修家了，宁愿让别人代劳。显然，持有这种思维和做法的同修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把邪恶看大了，而没有把无所不能的师父和大法放在第一位。如果按照这种认识推理下去，我们做什么安全呢？面对面讲真相怕人举报，发资料贴粘贴怕被拍到，打真相电话怕被定位，做真相资料怕被查到，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只管躲在家里就安全了吗？其实也真有不精进的同修长期在家什么也不做，同样被邪恶找上门来骚扰绑架的。退一步说，即使躲在家里真能免于直接被绑架迫害，那么一直以来有多少同修在身体上被邪恶下手，出现病业状态以致离世的，不同样令人痛心吗？只不过是邪恶换了一种迫害手法而已。在法理上我们都知道，同修被摄像头拍到而遭绑架，这只是同修被迫害的表象，是表面原因，实质是自身修炼状态有漏，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或其他更深层原因导致的。如果当事人同修没有及时警觉或归正，即使不会以这种形式迫害，也会以其他方式被迫害。当然，这里只是针对这事进行剖析，而同修有漏，也不允许邪恶强加的因素插手迫害，因为我们不归他管。所以提醒同修，不要因为听到或看到其他同修被拍到了就对号入座，一想到摄像头就顾虑重重，担惊受怕，自己给自己设障碍。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人心执着等等方方面面都不一样的， 别人遇到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而你出现的状态，别人也不一定会有。这些年，那些做得好的同修，一直平稳地走在救人路上的，不大有人在吗？一些事情让我们听到、看到，或许是在看我们的心怎么动，行为上怎么做，用负面思维去对待，还是吸取正面教训，用正念去看问题。当然，我们还在常人中修炼，从常人这一层面来讲，我们做正实法救众生的事情，也应该理智智慧地去做，该注意的，该防范避免的，也不能走极端，还要正念正行。不少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在面对摄像头时，堂堂正正发出的正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如万物皆有灵，你也是为法来的，只照坏人不照好人，只有光没有图像，大法弟子的身体是由更微观粒子构成的，你拍不到我，请正神护法把摄像头挡住，让摄像头闭眼转头等等。所以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怎么做最安全？只有站在法上最安全。同修，我们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们真的没有退路，只要我们心中装着法，遇事多在自己的心性和修为上下功夫，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师父为我们铺就的修炼路就会越走越宽。自己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当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常人情，修出慈悲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现仅将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切磋。一、跳出常人情，在小花中锤炼。我们的小花家庭资料点从2008年开始，在师尊的加持下稳稳当当走到了今天，由开始的不会用电脑，到慢慢的成熟，到设置图案、做宝书、做酒瓶。有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只要我的心性提高上来，机器也会欢快地完成他们的使命，我的心性出现问题，他们也会跟你较劲。仅举一例，去年有段时间，由于嫂子同修的离世，自己深深地陷在痛苦之中，痛哭失去了一位好同修，没有等到师尊法证人间那一刻，痛哭嫂子一生的不易，痛哭失去了最亲的人，以后自己没有了回常人家的路，完全掉到人的情中，不能自拔。在处理亲人后事时，自己还出现了显示心、面子心。因为我娘家祖祖辈辈在村里口碑很好，自己在年轻时在村里是大队会计，口碑也不错，村里岁数大一点人见了很客气，因此怕娘家人后辈们办理后事时有不周到的地方，有损面子，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的帮忙。即使人家什么都懂，作为练功人就不应该参与此事。那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也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迷失在常人中了。结果是，我回到家里做真相资料时，三台机器全部出现了故障，清一色的蓝色肚头的，蓝色外露的。 我惊呆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静下心来向内照，为什么全是蓝色出现问题？蓝色是不是意味着乱了？什么东西乱了呢？这时，师父转法轮中的法瞬间打入我的脑海。我恍然大悟，是啊，同修的离世确实是一大损失，可是他修大法了，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是大法弟子，你要完成誓约，跟师父会真正的家园，你还留恋常人的家吗？我明白了，都是我的执着心太重，机器才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想想，我一定以此为戒，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心，兑现来世时的誓约。我悟到了，机器也好了。可是还有一台，很早以前就不好，怎么调整也不行。我有点想放弃了，准备洗手回家。就在我洗手的时候，我突发一念，师父帮帮我呗。我也没有当回事，准备走了，就听见机器咔嚓一声，我想机器好了。我急忙打开电脑一试，机器真的好了。我激动的双手合十，谢谢师父。二，跳出人情，珍惜宝书。小花开放后，我学会了现装定转法轮。开始的时候，同修有要的我就供给，结果是出现同修间互相攀比，你有我也要有，把以前家中的转法轮都不用了。据我了解，多数同修手里都有三四本，不知道珍惜。我想不能再这样助长同修的执着心，这也是对师对法的不敬。这样有人需要宝书，我就首先强调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如果是老学员，家里有宝书的，我就不给。是新学员，我会很快给他们。有的同修对我的做法很不认同，他说，反正做什么也是做，他们要，你就做呗。我仍然坚持我的原则，虽然有的同修对此不理解，有些想法，我想都是修炼人，慢慢的他们会理解的。现在老同修请新书的很少了，还有同修的转法轮都翻得掉页了，拿给我，让给整理一下。我知道师父著作很珍贵，我会很认真的把缺的页给补上，重新装订一下给同修。当同修看到焕然一新的大法书，都会很高兴，我看着也高兴。特别是有的同修的大法书脏得真没法看，如果不是宝书，我真的不想用手去摸。可我知道转法轮宝书的珍贵，字字都是师父的法身，我一定珍惜，一定要整理好。我会很耐心细致地把它擦干净整理好。当看到整理好的大法书，心里那个高兴啊，真像得到什么宝似的。在此也希望同修一定要珍惜宝书，做到敬师敬法。在十几年做真相资料中，真的是经历了许许多多，但是最欣慰的是在师尊的加持与护佑中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我只有一个信念，既然我有这样的使命，我就一定要完成。所以几十年中，我就想着，只要是同修需要，只要是救人需要的东西，我会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做好，送到同修手中。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我们的小花在师尊的护佑中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灿烂。三，去掉怨恨，修出善心。修炼这么多年了，怨恨心总是反反复复不断往上涌。我平时总觉得很多事挺能忍的，比如婆家的事、娘家的事，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 别人对我无中生有的诽谤时，我虽达不到一笑了之，但是我会忍着把委屈放在心里。有个同修对我说，有些事你真能忍。我听后很汗颜，我说，那是碍于常人的面子心之忍，并没有坦然的真正放下。去年经历了一件事，使我真正的去掉了怨恨心，用善心替代了怨恨心。前些日子我和姐姐一起回娘家，在闲聊中，姐夫对我丈夫说了很难听的话。丈夫回家跟我说此事，我听后气得心砰砰跳，但我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劝了丈夫几句。姐夫那个人不坏，平时对我们都挺好的，就是有时说话不注意，你别往心里去。丈夫说，我当时忍住了，没有和他吵，吃饭时我还给他夹菜吃。我听后很高兴，当时的高兴并不是我放下了怨恨心，而是高兴丈夫没有丢我娘家脸面。我说，谢谢你，你做得真好，不然再做人会看笑话的。嘴里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心想，这个事我一定告诉姐姐，让姐姐好好教训她一下，让她以后注意点儿。我心里翻江倒海，想说又不想说，反反复复。最终还是善念战胜了恶念。我是修炼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我如果告诉了姐姐，那样会使他们产生矛盾，一生气一上火，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修炼人不得有慈悲心吗？不得为别人着想吗？有矛盾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我应该谢谢他才对。我把怨恨心放下了，心里什么也不想了，见了面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我们之间仍是和睦的。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有师父真好，修大法真好。一点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